这边听录音带是很等于说是很会利用时间的哈。可是有时候像有一位姊妹，她告诉我说，诶，她就最近录音带坏掉，她就一直想要再把什么弄好，可是好像里面主就是要她在车上敬拜神、亲近神，所以她开始这样做了以后，她发现，诶，主每一次在车上，他就这样敬拜他、亲近他的时候，主就这样一直大大的浇灌他，而且主就常常在车上跟他说话，好，而且告诉他你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你过去怎么样，你现在才会这样。主就一直指出他的一些问题所在，好，而且主一直在车上向他显出主的特别的爱。那我礼拜四就是讲到说，神有时候当然听录音带是很好的事，可是有时候主在某一段时间啊，他要我们这段时间不要再整天一直听录音带，他要我们好像就是这个时间，在这段时间多一点来亲近他、来敬拜他。好，所以我们要留意神有时候借着环境在对我们说话，好，而不要说好像主已经让好像录音带坏掉了，主要你这样，我还是拼命要修，把它修好。好，那我就想到我们建堂也是，主已经那么多次礼拜四的聚会，甚至到礼拜天的聚会，有时都变成要我们搬到隔壁栋，好，隔壁栋的地下室、餐厅的地下室去聚会，是不是主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你们该好好的为建堂祷告，你们该好好的为建堂祷告。那我们需要留意，神常常借着环境在跟我们说话，我们变成聚会有一些不方便了，哎呀，每次还要去，甚至母亲节还他们要聚餐，变成他们这里要给人家吃，我们需要变成到 Holiday Inn 去聚会。好，那一方面要多花很多钱，一方面我都不知道那一天会不会有人来，没有找到地方。好，所以这一些事是不是主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在全教会要好好的为建堂祷告。好，那神有给我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若蒙他的喜悦，他就要将这地赐给我们。好，我们若蒙他的喜悦，他就要将这地赐给我们。所以神一直在等全教会更讨主的喜悦，神要赐给我们。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外面的殿非常容易，可是呢，他要先建造那个里面的殿在我们当中。好，有些教会呢，殿建起来了，他们因为有母会供应，所以蛮有钱的，所以一下子呢，他们买了个可以坐一千个人的教会。可是呢，没有多久以后，教会分裂，好，分裂，剩下大概五六十个人，本来有100多个，剩下50-60个。好，那很多教会他们建殿以后反而人分裂，为什么？你要得到一个外面的殿堂容易啊，可是人的里面没被建造起来，你没有那个生命来承受神所给的那个外面的殿堂。所以神这些日子一直要建造在我们的身上，他说等我们全教会讨他喜悦，他要把这个地赐给我们。所以为什么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主面前悔改？好，另外呢，很多人他已经照着所教导一直在往前去。好，那可是有些人呢，可能听得到，听归听，他还是一直没去做。所以教会的凌晨，如果一个人参加整个教会每一堂的聚会，很留意注意弟兄姊妹生命的光景，你会发现那个生命的凌晨越差越远。这个就是圣经上耶稣常常讲，在后的要在前。他不在乎你来多久，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来了，你来2年了，有些人才来2个月，可是他听了，他一直照着去做，他就一直往前去。所以神耶稣在地上一直讲这句话，在后的要在前。不是说在前的比较倒霉，你在前的也可以在前，还可以更前。好，就是看我们每一个人，你怎么样听，你怎么样去做。好，就像保罗，使徒保罗，他是很后面最后被拣选的使徒，对不对？ 在这众使徒中，他说他是最小最小的，在幕后才被拣选的。可是呢，他那么对主认真，对主感恩认真的一直往前去。所以保罗跑得非常快，在整本圣经里面，那新约里面那么多卷都是保罗所写的。那所以看个人在主面前的功夫很重要的。那另外呢，我就是想到说联谊会，这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全家，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一起出去外面的一个一起欢笑在主的里面，一起欢乐在大自然里面。我想去年有参加联谊会的都会很深刻的印象，大家笑得非常的开心，我觉得每一根神经啊，每一个器官都大大的这个被按摩到了。那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到主更丰富。所以联谊会，我们从在新竹在洛杉矶到这里，我们一年一次办的联谊会，神都大大与我们同在，神都大大的祝福我们，因为他好喜欢他所爱的孩子一起聚在一起，一起欢笑。所以你会发现追求主不是说苦哈哈的，我们追求主之所以苦，是因为我们的老自己很大，所以感觉上会有一些被约束那种苦。可是你被约束惯了，你就自由了。人一直不被约束，你永远不会得自由的。就好像这个昨天啊前天啊天气都很热，对不对？有些人，我记得我们昨天在那个四魁家，早上他家是两层楼，在一楼祷告会啊，就已经有些人在喊热了。礼拜五晚上还是有些人在喊热，我都觉得哎呀，这比我家里人凉太多了。我从1995年一来，主就用最大的热量欢迎我，100度还100多度，1995年那个6月7月那时候，如果你记得的话，100度还100多度，连续很多天。那我就觉得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已经学安息下来了，所以这两天我觉得对我不算什么，一点都不算什么。那我就觉得哎呀，四口家比我家凉太多了。可是已经有人一直在喊好热啊好热啊，人多么需要被操练。你被厉害的训练过了，你就自由了，对不对？我们没有被训练过，我们就一点点的热，我们就很受不了一点什么。那今天我们在追求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神儿子生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会那种那种很多地方被觉得天然人要被约束，不舒服。我喜欢 relax， 我喜欢怎么样，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常常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这个就是现代人流行的一句话，在台湾很流行，就是我忘了那句话怎么讲，只要我喜欢，对，只要我喜欢。这个社会如果大家都只要我喜欢，这个社会真可怕啊，太可怕啊。所以白冰冰的那个女儿就是这样，这些人只要我喜欢，剁掉一根指头又怎么样呢？只要我喜欢钱，我就可以把人家的女儿这样子，只要我喜欢。所以这个社会只要我喜欢太可怕。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天然人，刚刚我们有姊妹祷告，她说主啊，我身上有这么多破口，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越来越知道，感谢主。你看我们一个追求主的就越来越会知道我身上有多少的破口，那个破口所以一直给仇敌攻嘛，一直给仇敌攻嘛，所以我们苦嘛，所以不自由嘛。那除非我们在神的里面，神的儿子才会叫我们真自由。我们越让神的儿子掌权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越有真实的自由。那你看看哈，如果一个父母哈，他的儿子，我现在发现小孩子都这样，一上车那个小孩子就喊妈妈好热好热，妈妈就赶快开冷气。小孩子差不多耐不了一点点的热，因为现在父母都很体贴孩子嘛，孩子都是家中的王啊宝啊。那所以你害了这些孩子， 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很多苦可以受，可是现在的孩子不能受了，是什么？是父母把他的这个剥夺了，把他的那个生命的潜力剥夺了，所以他吃不了苦。今天我们追求主也是这样，好，那我们越愿意被主约束管理的，你就发现你越得到自由。好，那一方面追求主这方面不大，可是另一方面神好喜欢他儿子快乐，神绝对没有要我们吃苦的。这在希伯来书讲到说，父亲哈，天父他所给我们的管教都是为了叫我们与他圣洁有份。那所以我们那些还觉得苦的呢，就是因为这些带不到天堂去，必须做掉的，做到以后不觉得苦了，觉得快乐。就像我以前，我信主，刚信主，我差不多有六年的时间，每次一听到人家讲那个圣经啊，就是辅导啊，他就讲说他信主以后啊，十年没看电视啦，哎呦，我就觉得讲这种话就给我压力好大。其实他只是讲他的一句话，他的见证，可是就给我压力很大，因为我很爱看电视。好，那然后呢，每次听到人家见证，又给我压力很大。好，为什么？因为我做不到，我就是很爱世界。可是当我更被主的爱吸引以后，被主的爱吸引，不知不觉就是一直脱落，那个世界脱落了以后，我就发现我才得到真自由了。我多了好多时间，而且我现在什么都可以做。我不是说一定不可以看电视，电视如果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目，我觉得对我的服侍主，对我的什么有帮助，我会可以看的，很自由，我没有活在律法的底下。那所以神要叫我们得到真实的自由是怎么做呢？借着我们去顺服。那我觉得我现在常常顺服主，变得顺服好习惯。我常常跟主说：“主耶稣啊，顺服你太好了，我就是喜欢你的旨意。你的旨意真的都是纯全、善良、可喜爱的，是我可喜爱的。我喜欢你的旨意，我愿你每一个旨意要成就在我的身上。”那所以天父他喜欢我们快乐，他不是喜欢我们受苦。那联谊会呢，一年一次，全教会一起去，天父都好喜悦，他好喜欢我们这样彼此相爱，然后欢乐在他的里面。好，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一家人尽量去参加，好，不要自己觉得说啊，这是玩的，不是追求主的，我就不去参加。凡是你有这样定义的人，如果你现在跟主说，主啊，既然你喜悦我们一家人成家中孩子欢乐在一起，主我愿意去，我顺服主而去，你会发现你去参加会比你参加特会神的同在还更丰富，你信不信？这是我自己的经历，这是我自己经历。而是我定义这个叫属灵啊，我现在很需要主，所以我属灵的我才参加啊，这个玩的我不去参加哈。或者有些人来了，那需要有人陪他去走走，去动物园啊，去哪里走走，我就觉得我不行了，我想要在家这样等候主，我很需要。好，可是我发现主喜欢我陪他去，这就是一个爱的服侍。我发现我愿意顺服主，爱的服侍陪他去了，好，反而主更与我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追求属灵不是你头脑里的，而是你更柔顺，顺着主的带领，顺着神家中的行动一起动，你会发现你就一起在神的家中被建立起来，被成长起来，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所以我盼望联谊会弟兄姊妹可以尽量去参加。我们在洛杉矶第一次联谊会，好多个家庭都不想参加，他说：“哎呀，花好多钱啊，什么。”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讲了以后他们愿意去参加，结果第一天到那个就是第一个早上的晨祷会，一个弟兄他身上的痛风就得到医治，他痛风痛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走路，太痛了，那个脚没有办法走路，太痛了。好，那 我们第一个晚上到那他说他整夜哀哼，就是痛整个晚上。他的太太说他是很能够忍耐的人，可是痛到这样一个地步。可是隔天清晨的晨祷会，我们晨祷会结束以后一起为他祷告，他不但痛风得医治，神的同在那样进到他的身上。所以他那么大的喜乐，以前因为他从别州来的，他身上累积了好多对教会的黑暗不满，所以他对教会就是远远的远远的，这样很多里面的黑暗。那他那一天他最宝贵的时候，不是他的痛风得到医治，而是最宝贵是神进来了，他里面的黑暗不见了，他得着自由了。所以那一天主那样的临到他身上，他的太太眼泪马上掉下来，他才告诉我说，我等这天等十年了，你怎么知道主忽然做工是在一个联谊会的晨祷会忽然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忽在教会神家中的任何一个活动。我从一信主，神家中的所有一切活动我都是尽力的参加，就在这样里面，在家中被建立起来。所以我盼望我们可以教会弟兄姊妹多多的去参加，好，一起在他里面在爱中被建立起来。那我们今天是五旬节哈，我们也领圣餐，我觉得我们要看一下神与我们这个立约哈。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到十二节。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
谢谢。这里讲到说主要与我们另立新约哈，啊，是怎么样立的呢？就是用他的宝血立的。好，那这个新约呢，跟旧约有什么的不一样呢？新约是他说是用神儿子的血来立的，而且呢，他是怎么样？他是要把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好，那使我们呢，每一个人，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可以认识他，是里面的一个认识。好，那我们知道五旬节、逾越节呢，是就是逾越节哈，就是以色列人纪念逾越节，就是纪念这个神带他们出埃及，哈，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哈，那。可是呢，真实的成全呢，是这位神的儿子，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就是死在逾越节，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才除去了人的罪孽，好，才使人得着拯救。那所以真实的成全是到耶稣死在逾越节那一天。那旧约呢，五旬节哈，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现在他们在纪念五旬节，他们是纪念什么？五旬节他们就是纪念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哈。 那西乃山上颁布律法呢，是刻在两个石板上给他们的。好，那可是呢，这个五旬节的成全，就是成全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当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下来，把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好，把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那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复活以后他升天，然后呢，门徒们需要在那祷告，等了十天，要等什么？等到五旬节那一天，因为圣灵降临要在五旬节这一天，圣灵进到人的里面，把律法带进人的里面，使人从里面就喜欢认识他，喜欢顺服他。所以五旬节真实的成全是要是当就是那个律法真实可以刻在人的心板上，是在五旬节那一天成全的。那这个就是神与我们另立新约。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流血，他付了极大的代价，因为他一直充满着盼望，盼望有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他可以来住进人的里面。神没有办法住到人的里面，需要到神的儿子流血，流血使那个魔鬼的控告不能再控告我们了，洗净我们的罪了。需要这位神的儿子成为最大的羔羊的牺牲祭牲，献上去他的血，献上那个圣所到至圣所之间的幔子才能够裂开来，裂开来，从此人得着一条坦然无惧的道路，是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可以直接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朝见神。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享受五旬节的荣耀，是因着神儿子的血为我们流，他需要付这么大的代价。那他付这么大的代价，他有一件事，就是要我们来真认识他，真认识他。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哈，在何西阿书第二章，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六节，还有十九节，十六跟十九。
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十九节，我必替你永远归我为妻，以公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替你归我。
二十节，
也以诚实替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谢谢。耶和华说：“那日，这个那日就是指什么？指新约的时代，就是指五旬节开始那一天开始，五旬节那一天开始。”神的儿子复活的基督的灵进到人的里面，他说从那一天开始，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时代，就是神住到人的里面，人可以那样与神面对面的认识。他说到那天呢，你们就必称呼我医师，那个医师小字做我夫，你们就称我夫，不再称呼巴利，巴利小字说我主。也就是过去我们跟神之间是主仆的关系，主啊怎么样，主仆的关系。但是新约呢，他把我们带进一个更新的一个关系，就是是一个夫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我夫。好，那所以你看十九节他说呢，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好，我要聘你归我为妻，他说呢，你使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也就是神说到那一天五旬节以后， 他要我们对他的有一个认识，是什么样的认识呢？是妻子对丈夫的认识，那样的认识，这个内室里的认识。就是你看那个耶稣有十二个使徒哈，他们跟耶稣在一起三年多的时间，看耶稣行很多神迹，听耶稣讲了很奇妙的一些话语哈，看耶稣旅海哈，可是你发现他们认不认识耶稣？他们不认识，他们如果认识耶稣，不会一被钉子要一被捉拿，他们都逃开了。他们不认识，他们每次看到神迹的时候就好兴奋，哇，你真是基督，真是弥赛亚，我们还跟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可是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了，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他大概不是了。所以认识永远没有办法从外面去认识，外面的认识是太肤浅的，太有限，太容易被摇摆。好，那神在，所以神他需要为我们死，需要为我们流血，用他的生命来跟我们立一个约，一个新的约，就是他可以借着生流血把我们买来，买来归他为妻，他可以住到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在一个圣灵的新样里面来认识他，就是一个里面的认识，不再是外面的认识。好，要么神显出他的威容就好害怕，好，要么呢跟他肉身相处，吃喝睡觉在一起又没大没小的，我们很容易这样。可是神要我们里面真认识他。那所以新约他五旬节就是他最重要的，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妻子对丈夫这样的认识。在二十世纪初啊，就是1906年到1907年之间，开始圣灵大浇灌美国还有世界各地。那时候有一位牧师从挪威来，好，那他到纽约去，去募款，他要在他们那里建立一个很大的教堂，所以他去募款。结果呢，他到了纽约，他就领受了圣灵的浸，好，圣灵的浸。那以后他回到挪威去，他就开始传讲这件事。一个人一认识，一在里面那样真实的认识神，你会发现这成为你每一天最重要要传讲的。你跟人家传福音不再是说啊，你赐印耶稣啊，你会得永生的，不是，你讲福音都不一样的味道了。你就说，我告诉你，有一位神是活的，他可以住到我们的里面，他可以每一天活在我们的里面，他那么真实的显现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爱情常常叫我那么受感动。你讲起福音来，传福音的不同的味道了。那这位牧师呢，他回到挪威去，他就开始传讲圣灵充满这一件事。结果他们当中呢，有两个小女孩最先被圣灵充满，最先领受圣灵的浸。而这两个小女孩被圣灵充满以后呢，神就借着他们说出方言来。你知道那个方言是什么？他就说，你们要，他说我正在快来，你们要预备迎接我。他说我正在快来，你们要预备迎接我。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圣灵浇灌的时候，当一个聚会给圣灵有机会说话的时候，神常常要说的一句话就是，看啊，我就是你们的新郎，我要来了，你们要预备好迎接我。就是马太福音25章所说的，看哪，新郎来了，我们要出来迎接他，出来迎接他。所以圣灵充满，圣灵浇灌，最重要要带给人的就是使人开始认识了这位灵魂的新郎，这位永世的新郎。这是何等不一样，也唯有这种理念，这样的认识可以带给人极大的改变。有一位姊妹，她在基督教家庭长大，那她妈妈很爱主，好， 而当他到17岁那种 teenager 的时候，你知道 teenager 的孩子就是很容易被什么环境影响，被同学影响，所以同学如果多笑笑你啊，取笑你啊，你就不太敢太爱耶稣了哈。那所以呢，这位姊妹在她这样的这个青少年的阶段呢，她就开始变得跟同学这样在一起啊，比较爱世界啊，这样哈。那在他们的那个地方呢，开始有人在阿苏萨街领受了圣灵的浸，然后就到他那个地方，他那里在哪里？在 Indianapolis， 哈。那他就那个人呢、啊，有一个人他在阿苏萨街领受了圣灵的浸以后呢，他就回到他的家乡，就是 Indianapolis 哈。他为什么回来呢？因为他当时是在这个地方欠了很多账，欠人家很多钱，借钱，然后欠钱，然后也做了一些很不法的事，所以后来他就逃到西部去，逃到加州来。在洛杉矶，然后他在洛杉矶阿苏萨街那个圣灵大复兴的时候呢，他被圣灵充满了，所以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呢，他就开始要回到他的家乡去还债，去补偿他过去的亏欠。那他回去以后，他就公开的做见证。他过去怎么样的亏欠了别人，他现在就是要努力来赚钱来还这些人，好，然后他请求神的赦免，那他讲他的见证，哇，圣灵就大大的浇灌下来，这样，好，那这一位姊妹呢，她的母亲呢，好希望这个女儿去，可是青少年呢、啊，你小时候不好好带她，到青少年哦，不太有讲什么不太有用，好，所以这个妈妈就只能在神面前祷告。祷告好，那这个姊妹她说她回家的时候呢，她回家哈，她就发现，哎，她说她一回到家，有时候发现家里没人哈，她就觉得是不是母亲被提了？你看，她知道神要来接取她的百姓，母亲被提，她知道她妈妈很爱主，可是呢，她还是不会渴慕神。然后他就走到楼上，哎，走到他母亲门口的时候，忽然听到他母亲跪在那祷告，主啊，主啊，你要怜悯我这个女儿啊，主啊，你要把你的手按在她的身上啊，你要救她，起来渴慕你。他就听到母亲这个祷告这样。然后呢，后来，有一天早上他起来，那天是礼拜天。他醒来的时候，他又想要去哪个地方去看祖母啊，或去哪里玩。正要穿衣服的时候，忽然一个声音对他说：“你今天跟着你的母亲去聚会，我会给你一个祝福。”这样，他说这个声音是一个很明显听得见的声音。神其实很少用那种很明显听得见的声音跟我们讲，比较是里面意念上的带领。里面心思意念来跟我们讲话。那一次因为这个孩子他还不会听神的引导带领嘛，所以神需要用那个很明显的声音跟他讲话。好，所以弟兄姊妹也要会分辨。好，有时候有些人会以为说，哎呀，看见天使啊，看见肉身的耶稣就是比较属灵，不见得，贝加是小时候就看见耶稣在天上向他显现，他小时候会比现在属灵吗？就是因为太幼小，所以神有时候需要用肉体的眼睛看得见的，肉体的耳朵听得见的来对他说话。所以不要去羡慕人家啊，天使跟他显现说话啊，哎呀，耶稣向他显现说话，那耶稣显现在你里面，你宝不宝贵？这个是更宝贵的，表示他神需要这样跟他显现，他才看得见。你里面的眼睛如果明亮了，你在里面就常常可以看见主。那所以神需要一个声音这样子的对他说话，所以他那一天就顺服跟他妈妈去聚会。那一天聚会，他真的就被圣灵充满。他那一天被圣灵充满，而且是很大的充满。好， 他那一天去，他就一直说，主耶稣啊，我要被圣灵充满，我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他一去，他就感觉到圣灵的水流在那个聚会里面那么甜美，那么甜美。好，所以他早上参加，还有一直流到晚上，到晚上的聚会的时候，好，最后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而且马上圣灵给他好几国的语言方言，德文、希伯来文，好几国的语言。那这个姊妹呢，她说她回家，那个神的同在在她身上，她到一个地步她好怕，她害怕睡觉，因为她怕睡觉醒来以后如果里面就没有了怎么办，她怕一睡觉就失去了怎么办。就是一个17岁的女孩，当这位荣耀的王，天上的新郎进到她里面以后，她就开始爱上耶稣了。结果他就不敢睡觉，在那继续的亲近神，可是到最后他还是睡着了。所以他隔天早上起来，他发现主的同在还是在，还是那么丰富的在他里面。那一天开始他去学校，他不一样了。以后那个17岁那个学校功课也很重，好，那可是呢，从那天开始他每天晚上都去参加聚会，每天晚上都去聚会，渴慕啊，渴慕。而且参加聚会完都是很晚才回到家，所以你看他什么时间读书啊？他每天清晨四点钟起来读书。好，清晨四点钟，他说神让他记忆变得非常好。好，你知道，当这位天上的王进到我们的里面，你里面的眼睛就明亮，你深深被他吸引。你这个就是马太福音那里说的，说你们的眼睛若单一，全身就光明。那个眼睛若嘹亮，嘹亮那个原文是单一，他说你们的眼睛若单一，你的全身就光明。所以今天很多人啊，很爱胡思乱想啊，读书读不进去啊，效率很差，都是你的眼睛不单一，被这个世界弄瞎了心眼，所以眼睛很混乱。当我们的里面的眼睛单一的在主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记忆、你的头脑变得非常好。你看，包括像 Dirk 是从十二岁是吧开始吸毒，十一岁开始吸毒，吸到20几岁，所以他的头脑都已经坏掉了，记忆都坏掉的一个人啊。好，那因为吸太多年了，可是呢，当他追求主，被圣灵充满，好，然后呢，开始读神的话，好，那我2年前开始认识他，差不多2年了哈，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要多背圣经啊，哈。哦，他真的开始背圣经了，背好多，因为他本来想说他记忆不是太好，我说你越背圣经记忆会越好哈，他真的开始这样背圣经，哇，他现在记忆非常好，不但记忆好，那个圣经很多话都深刻在他里面。是这样子呗，包括你天然人，你已经被破坏的头脑，被破坏的记忆思想，当人越注视这个王，越注视他的话，你都可以恢复过来，比天然的记忆还要好。所以在神的里面，你不需要说哎呀我老了啦，哎呀我不行了，都行，在基督里都是年轻的。神可以让他的儿女在地上过一个这样超自然的生活，如果我们眼目单一的话，单一在他身上。所以这个姊妹17岁的女孩，她开始一直被这位天上的新郎所吸引，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她整个跟以前的生活180度不一样，都不是人家告诉她劝她，都不是。你被这天上的新郎吸引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这地上根本粪土嘛，你根本不想要，你最兴奋的就是来遇见他，享受他的爱，那比恋爱的滋味更强。所以他深深的被主吸引，以至于他以前那么爱世界，整个忽然间180度的改变。 那一直到他晚年，他87岁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现在已经这种五旬节的经历，五旬节的丰富，已经有70年在我的身上，现在比当时还要更荣耀。”他说：“当时的那个荣耀的味道仍然在我的身上，但是现在比当时还要更荣耀。”他也说：“我好险，我那一天如果没有顺服去聚会，我那一天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今天会活出完全不一样的一生，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这位姊妹后来成为一个宣教士，成为一个祝福许许多多的人。到晚年他还那么荣耀，那么活泼的活在主面前。这就是耶稣，他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他一直在讲的一件事。耶稣知道那时候约翰福音14到17章耶稣讲的那些话，他知道讲完没多久就要死，而且是最可怕的死刑，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而且那个苦还没有比他知道有一天他所爱的这些人都会离弃他，还有他的天父因着他担当人的罪，他的天父会向他掩面。哦，那种苦之大在他身上，可是呢，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什么喜乐？他知道他可以得着一批新的族类，这一批族类呢，是他可以进到他们的里面，坐在他们的里面，而他们可以这样与他一同坐席，一同有爱的相交。弟兄姊妹，你知道耶稣爱我们爱到什么地步吗？直到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领圣餐会更不一样的味道。有一位传道人，他有一次他就讲到，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去瑞士洛桑参加一个聚会。他说那个聚会有一个老弟兄已经很老了，这位老弟兄去年被主接去。这位老弟兄呢跟主的关系那么好，好到这个传道人说，大概我觉得除了摩西以利亚不知道会不会比他更好以外，我没有看过一个人跟主的关系这么好。那这位老弟兄他到晚年的时候，他那一次在那聚会，他们就问他说，你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常常听见主的声音？你为什么跟主的关系这么好？那他们围坐在那，他就跟他们讲，他说我在38年前我在纽西兰牧会，那我的孩子很小，所以非常吵闹，他们白天精力旺盛，非常吵，那吵到一个地步，我都一直在寻求我有什么时间比较可以安静下来亲近神，我在寻找我可以亲近神，单独亲近神的时间，这样。后来他发现他们的孩子常常都吵到清晨2点才睡觉，所以呢他就决定清晨2点起来亲近神，起来跟神相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借口说我太忙我没有办法，只要你愿意都有办法，就是找你可以最安静没有人打扰你的时间去亲近神。那他就是清晨2点他起来，他说他就去坐在窗户旁边，打开圣经望着窗外的星星，他就开始一直跟主说话。祷告不一定要闭着眼睛啊，但是如果你看星星你会被迷住了，那你还是闭起眼睛比较好。闭眼睛帮助我们专心在他身上。那他就开始跟主说话，他说主啊，我要你，我心里实在渴慕你。主啊，我不是要来寻求你给我什么帮助，给我什么话，我就是要来爱你。 好，我就是要告诉你我爱你，好，这样。那然后有时他就读圣经，好，有时他说他甚至都圣经连打开都没打开，就是一直在那跟主说话，一直在跟主相交，好，这样有一年半的时间，好，一年半过去以后，有一天他说他正在那里又在跟主这样相交跟主说话的时候，好，哦对，因为他读到一节圣经，就是读到诗篇103篇，哈，诗篇103篇那里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那他发现希伯来文呢，这里的称颂呢是指祝福，就是我的心啊，你要祝福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祝福他的圣名。他就不懂，他说神啊，我是泥土哎，我是灰尘哎，怎么可能祝福这位造物主呢？好，我这个被造者的灰，这个泥土怎么可能祝福这位造物主？好，那他就在想，怎么有办法去祝福你呢？忽然间他就想到说，对呀，如果我的孩子啊，他来亲近我，来爱我啊，他来拥抱我，我觉得对我就是个祝福。所以这节圣经就给他一个开启，他就开始，好，他就开始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就开始，我说他两点钟起来的时候，他那时候第一次就是读到这节圣经，所以这节圣经开启在他里面，他就开始每一天他都跟主说，主啊，我就是要来祝福你，好，我就是要来爱你，我盼望我成为你的祝福。好，你从天上看到我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是你的祝福。好，我不是要来祈求什么，我只是要来成为你的祝福，我要来爱你。我想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可以体会到，孩子来抱着你啊，来亲亲你，你会觉得他祝福，对不对？所以神要我们这样子，他说我们要这样来祝福我们的神。好，来不要常常只是求求求啊，我有没有得着？而是要来成为他的祝福，来爱他，成为他的祝福。那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就这样跟主祷告，好，主，我就是要来成为你的祝福，我要来爱你，这样。他说一年半以后，有一天他又坐在那里这样的时候，忽然间他祷告了以后，忽然间就听到门开了，好，然后门开了，就有一个脚步声走过来，好，然后他就以为是他的太太也起来要跟他一起灵修，哈，这样，哎，结果呢，就走过来，那个手就这样按着他的肩膀，哈，那他眼睛一看，他发现那个手有钉痕，哎呀，哦，主啊，是你，哈，然后他发现他全身都没有办法动，哈，那他就是用手这样摸着主的手，哈，他钉痕的手，这样一摸着他呢，他发现有泪，耶稣流泪。泪一滴一滴的泪掉在他手上，他就说，主啊，你为什么哭呢？主啊，你为什么哭呢？主说我盼望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像你这样成为我的朋友。主说，我盼望我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像你这样做我的朋友，成为我的祝福。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个传道人，那个年轻的传道人，他说他待不下去了，外面下着大雪，很大的雪，他就这样冲出去，那个瑞士那时候下很大雪，他就冲出去，他就在雪堆里面在那喊着，主啊，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传道，我从来不知道你要我做你的朋友。他说，主啊，我从来不知道要做你的朋友，我对不起你， I'm sorry， 我太对不起你，我那么多年的传道，我那么多年的赶鬼，我都不知道你需要我来做你的朋友。那个传道人他说，他跪在雪堆里面这样一直跟主呼喊，你一定要帮助我做你最要好的朋友。他这样子的在那里呼喊，在那祷告一夜，他 说他居然都没有感冒，他都忘掉了那个冷，他的外面的那个雪的寒风那么强，可是他里面充满了对主爱的火热。他发现主耶稣在地上，他找不到朋友，他找不到人真的来爱他。他流血，他主要就是要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他需要流血才能够跟我们立这样的新约，就是使我们可以在里面认识他，是一个新妇对新郎的认识，是一个内室里的认识。所以这位陈道人他后来他说他每次传讲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抑制住他自己的情感。他说他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好多了。他相信他已经更知道怎么做主耶稣的朋友，可是他说他还不够成为主耶稣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今天我就是觉得我们要领圣餐，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领圣餐就是领这一位神儿子的血，他为我们流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跟我们立一个约，一个新的约，不再像过去他需要拉着我们祖宗的手叫我们顺服，叫我们顺服，他们还是没办法顺服，叫他听他的话他们还是不愿意听，老是背逆，他们不认识这位神。包括他的门徒跟他生活在一起3年多，他们也不认识神，还是不认识神，所以遇到什么事他们就要争谁为大。他们虽然跟神的儿子生活在一起，他们里面充满的是尊敬、嫉妒，充满的是骄傲，我要做大卫，他们充满的是血气，主啊降下火来把他们都烧掉好了。他们里面没有爱，他们不认识这位爱的神。当耶稣在那祷告，在那受苦，在那克西马里园祷告，他们都睡着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体会耶稣的心，需要有人跟他警醒。他们没有人，他们的心是那么粗，没有人有细腻的心能够体会耶稣的爱，耶稣的需要，没有。他们想到是我要坐你右边，另外一个说我要坐你左边，想到的都是我。所以耶稣他需要死，他需要流血，他才有这个权利把我们从魔鬼的手中买赎回来，来让他可以那有那样子的自由的住进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真认识他，是一个新妇对新郎的认识。从最小的连一个小女孩被圣灵充满都可以知道，都可以发预言说看啊新郎来了，连一个小女孩，连一个青少年，他都可以知道新郎的爱的味道，新郎爱情的味道。这就是五旬节主所做的，今天是五旬节，主也要这样做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来领受他的血的时候，我们有这样认识，主你为我流血舍命，主我也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你。耶稣这样住进那120个人里面，五旬节那一天他住进那120个人的里面，带着天上的君王的威荣，君王的美丽住进他们里面以后，只有120个就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可以把整个罗马帝国翻过来，可以改变一个世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五旬节真实的成就在我们身上，不是一点点的浇灌，不是有没有外面的现象，而是主啊让我的眼目开始明亮起来， 让我里面开始就注视你，被你吸引，让我里面对你充满了饥渴。那是五旬节所做的奇妙伟大的工作。世界再没味道了，只有王在我的里面，我只想满足他。我上次讲到说，这个西雅图有一位姊妹，她开始这样操练与主同在，每一天在办公室回家，她就是这样操练与主同在，亲近主。她说她到了一个地步，她也不想升官发财，老板要提升她，给她更高的薪水，她都不羡慕了。她说我现在只渴慕要为主受苦。然后当新郎把他的爱那样浇灌在我们里面，当新郎住进我们里面，那个爱情，重水不能熄灭的爱情的力量就是这么大。我们不再会做一个那么虚浮的基督徒，我们里面只想为他受苦。你会发现你就自由了，你就喜乐了。这是五旬节主所要做的，今天一天主要做他极荣耀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昨天前天礼拜五晚上，我们亲近小家，我们差不多有两个半小时，昨天也是差不多两个半小时，我们没有多说什么话，就是在那一直悔改，一直悔改。我发现礼拜五晚上一个晚上两个半小时在那主的面前悔改以后，大家都觉得里面整个眼目都亮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不觉，有时候包括我们是在服事，忙着在服事神，忙着在做教会的事，不知不觉也使我们里面眼目昏花。我们需要一直求主，让我们里面的眼睛明亮，里面对他的渴慕，里面对他的眼目是那个单一的眼目，而求主让我们里面眼目单一。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血。求主借着他的血洗净我们那个淫乱的罪。主说我要做你们的丈夫，可是你们却做淫妇，你们去爱这个世界。其实这是最大的罪，因为他给我们最大的诫命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可是我们的心却去爱主以外的人事物，这是对主最大的亏欠。所以主耶稣需要有人这样在那一直跟主献上爱，献上爱，到一个地步，主才告诉他主心里最需要的是什么。我盼望我的儿女们都做我的朋友，我好像找不到这样的孩子。我盼望他每一个孩子都像你一样愿意来做我的朋友，愿意成为我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我们每一个人跟主说，主啊，我真的要眼目归给你，我的心要归给你，你为我流的是血，你为我舍的是命，主啊，那我也要把我自己整个的给你。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领受主的身体，领受主的身体，领受主的血。主与我们立了约，新约。现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接受这个约？我们要接受，也把我们的血、我们的生命也跟他也摆上去。当你会发现，主耶稣的宝血就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主耶稣的身体，无穷生命的大能要进到我们的里面，他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淫乱被盗的罪，他的血也要洗净我们一切的软弱， 如果我们当中有身体软弱的，有疾病的，我们今天接受主与我们立的约，接受他的血，他的身体，主耶稣的无穷生命的大能是属于我们的，属于我们的。我们要一起来唱108首，颂赞诗选108首。永远属于你，那我们的生命也要刚强起来，我们的身体也要刚强起来，因为耶稣一切无穷生命的大能都是我们的。我们再重复一节唱。